因为喜欢随意旅行，本节目由喜欢旅行社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你现在收听的是娜娜说日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前面呢，我们花了一些篇幅非常正正经经的就介绍了一些跟北海道相关的历史故事哈。那在继续介绍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道东跟道北之前，我想说中间先穿插一些较不正经的内容来当做中间的休息这样。所以这一次呢，就会想要带大家去北海道看看，哎，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只有在那边才吃得到的，然后有哪些是对北海道人来说是他们的家乡味。当然也会是我自己觉得住在那边的那段期间，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或是我觉得如果是你第一次到北海道，一定要体验看看的一些东西跟食物哈。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成吉思汗哈。日本呢，他们其实在全国都是哈，每一年他们只要到赏樱的时候，不管是白天晚上，或者是不管樱花到底是有开还是没开哈，其实只要在赏樱这段期间，你只要看到有樱花树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人潮。好，那相较于很多我们外国观光客去那边是真的是要赏樱，所以我们看到樱花会猛拍哈。可是日本人呢，他们反而不是现在的话来说叫醉翁之意不在花。他们以前的日文是这样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就说花より団子，意思就是说与其说我们是来赏花，倒不如说我们真的是来吃那个团子的，团子比较重要这样。那现在当然就不吃团子啊，他们呢现在比较习惯是在樱花树下面，可能跟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是公司的同事，他们会买像这种赏樱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屋台嘛，好像我们现在小摊贩这样，然后他们就会卖一些小吃，然后再配上他们之前一定会事先准备好很多的啤酒啊，他们就一起在樱花树下面就是聊天啊、聚会啊、喝酒啊这样。所以现在应该不能说叫花より団子，现在应该说花よりビール，与其说是来赏花，倒不如说我们是来喝酒聊天的。好，那但是这些习惯其实是日本人的其他区域，但是到北海道之后就不一样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哦，那北海道出现一个进化版。我觉得这跟我们台湾人在中秋赏月的时候非常像，我们喜欢一边烤肉一边赏月。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还没有，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就是大家开始习惯在中秋节烤肉，就开始每次到中秋节你就闻到烤肉味道，这样你就觉得人家烤我好像也要烤一下。所以北海道人很好玩，他们是在赏樱的时候，不是赏月，是赏樱。他们很喜欢到公园里面，然后一边吃一种烤肉叫做成吉思汗，然后一边赏樱，很有趣哈。那所谓的成吉思汗，日文叫做ジンギスカン，那它是一种铁板的羊肉料理。据说啦，据说是大概在100多年前，大概明治末年到大正年间，大概这个时候开始的。那在这之前你不要说羊肉啊，其实日本人是不太吃四只脚的动物的。比如说台湾也是啊，像牛，不吃牛的人非常多，因为牛是一起耕作的好伙伴，对不对？那日本人他们除了不吃牛之外，但也不吃马。现在虽然有马肉，可是那时候他们认为马是用来运输跟打仗的工具，你怎么会吃自己的工具呢？对，然后再来最后就是山猪。山猪其实是负责破坏农作物的小恶魔，这个到现在都还是。所以啊，就是其实真的在北海道，除了爱奴人他们本来会捕那个虾夷鹿来当做真的是当做他们粮食之外，其他这些牛啊、猪啊这种四只脚的动物，其实通常都被当成是药膳啊，就是只有身份比较高贵的人，而且是在生病的时候，他们想要来进行，比如说食补，好像我们现在说中药这样子，他们才会吃这些肉哈。所以那个时候，不要说北海道，其实全日本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习惯，但因为我们刚刚讲100多年前，就是明治末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日本人大举就是移民到北海道开垦的一个很巅峰的时期，很多人就是移到北海道去了。那个时候因为很冷嘛，所以为了要制造让这些屯田兵啊、警察啊，或是铁道员啊，让他们可以保暖的这些制服，所以他们需要羊毛。那 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就想说啊，那不然这样，我们羊毛我们就需要羊毛，我们就需要养羊嘛，哈，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叫绵羊养殖计划。那羊毛当然就是拿来做衣服，那可是哎啊啊羊肉嘞，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哎，那要怎么样吃这些羊肉哈，才不会有腥味，而且又好吃。所以那个时候才就研发出成吉思汗这个料理哈。那现在在东北地区，日本的东北地区其实也有成吉思汗这个料理的出现，但有很多的说法啦，不过还是以北海道比较多，北海道比较是主流这样。那成吉思汗的烤盘，你如果吃过你会发现它长得其实跟韩国那种铜板烤肉的烤盘非常像，就是中间凸出来，然后旁边有一圈环状的凹槽。那他们会习惯把那些腌制过的羊肉放在烤盘的正中央，然后在旁边环状凹槽的地方就放满各式各样的蔬菜。那所以这样肉一烤之后，肉汁就会慢慢出来，然后就会沿着那个烤盘的纹路往下流，流到凹槽的地方，然后蔬菜就可以在这个肉汁里面炖煮，然后等蔬菜也熟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吃了这样。那当然这些不同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吃法，不同店家也不一样。像有些店家他们的羊肉是先不腌，就是直接本来的羊肉烤熟了以后再去沾酱吃，又或者是通常他们是用那种羔羊肉，但是有一些店家就说没有，我们就是喜欢吃比较有嚼劲，比较对我来说就是比较老的那种成年羊这样。那但是不管哪一种吃法，其实北海道大概是最常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地方，而且不是只有路上店家很多，就连在超市你也买得到，就是他们腌制过的成吉思汗的那个生的肉，你可以直接买回家就烤来吃这样。像我记得我生平第一次吃到成吉思汗，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在北海道念语言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办了一个，老师们就办一个赏樱活动，他们就备好所有的料理然后锅具这样。那我们台湾人就是可能以前有在月光下烤肉的经验，就很直觉看到这些东西就开始烤起来那样，就理所当然，没有觉得哪里很违和感这样。那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是不太敢吃羊肉的，所以我开始有点怕怕的，但是觉得哎，都已经来了吃看看好了。就吃了一口发现其实成吉思汗可能因为它腌制过，然后用的又是羔羊肉，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羊骚味，我觉得蛮好吃的，就连我本来不敢吃羊肉的我都敢吃。那所以从此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有时候会在不同的店家，或者是那时候还有去农场打工度假的时候，农场主人家他们也可以就自己平常每个人家里感觉都可以做出这道料理这样。所以就吃过各式各样不同的成吉思汗，所以到现在其实有时候带团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自由食的时候有些空档，我也会去选，就是我可能没办法吃一个锅，可是我可以选有些店家他们会给成吉思汗的定食，就他帮你烤好了然后配饭这样，就做成一个定食套餐来给你吃，有时候我也会点来吃，我就觉得哇，这就是北海道的味道这样。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逛超市，或者是很喜欢逛便利商店，那我跟你说你来到北海道就不能错过他们专属的叫 Seiko Mado 的这间便利商店。这间便利商店很屌，它比全家还有比 Seven 都还要老，它是日本最早出现的1971年就开了第一家店的便利商店，而且呢它现在到现在都还是北海道店家数量最多的。总共有多少间呢？1100间。但是出了北海道散布在日本其他各地的Seiko Mado 就不到100间，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以北海道为主，它是北海道最普及的便利商店，比 Seven 比全家都还多，而且它也是北海道民最喜欢的便利商店。那你如果有机会去逛这间便利商店，你就会发现它跟一般便利商店有蛮明显的一些差异存在，他们有他们很特别的地方，也有他们自己的坚持。那为什么呢？因为最早创立 Seiko Mado 的这个经营团队，它的前身其实是卖清酒的，是一个酒商叫 Maruyo 西尾，我不知道这怎么念，但总之就是一个酒商。那大概在1960到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整个日本各个地方的那种大型超市就开始出现了。那这样子像我们现在很喜欢逛的伊用啊，这种大型的超商、大型的商场，很快速的开始就把这些个人经营的什么干嘛店嘛，这种小型酒商啊、商店，全部都把它排挤掉了。那这个时候呢，这间酒商的社长跟他的经营的担当，他们就开始注意到，国外有一种连锁便利商店的出现，那时候日本还没有，所以他们就决定呢要开这个便利商店在日本。好，那时候开的时候呢，就叫店名就叫 Seiko。 Seiko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社长，刚刚讲那个酒商的社长，他叫西尾长光，所以他就取了西跟光，叫 Seiko。 那其实跟日文里面的成功的谐音是一样，所以当然就是希望他们开创这个事业是可以成功。然后他们的 logo 就是他们便利商店的 logo， 上面是一只橘色的大鸟，我每次都直接叫它火鸟，可是其实人家是凤凰来着，他们叫不死鸟。那但也是象征的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这个便利商店是可以永远续存，不死鸟嘛，就不会死。那当然他们就很多他们是第一个首创的便利商店，那他们就很多坚持，其实从当时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我觉得这是蛮酷的。那第一个他跟其他便利商店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很不喜欢挤在便利商店的一级战区里面。譬如说啦，我讲我们家就好，我们家的巷口就一定要7 一定要开在全家的斜对面，而且明明就已经各有一家了，旁边又开始再开另下一个路口，又再开一家，又再开两家，就是你会发现所有便利商店都挤在同一个地方。那但是 Seiko Mart 反而是采不一样的策略，他们就会尽量选择到人口比较稀疏的城镇去设点，但比较热闹的地方一定会有，可是稀疏的地方通常啦，比如说那种人口真的太少了，密度太低，这种通常都是可能大型超市或是其他便利商店，他们因为要考虑我运送这些东西的成本等等，所以基本上他们是不会考虑在这边设点，主要都是成本上的考量。但是 Seiko Mart 不一样，他们是只要当地的居民跟 Seiko Mart 提出需求，就说我们想要你可以来这里设点这样，那他们就会想办法，想尽办法去设点。那这样子的经营模式其实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一个他们的创办人，一个叫赤尾昭彦的人，他就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他希望他们开的 Seiko Mart 是一个可以最靠近地方，然后可以与民同在的一种便利商店。就平时的时候，我当然就是作为大家好邻居嘛，你们想要买卫生纸啊，买吃的买喝的什么的，日常所需的这些商品我们都有卖啊。那当然我在这边开店虽然人很少，但我至少在这边开我就可以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那这是平常的时候。那再来就是假设今天发生紧急状况，比如说地震啊、停电啊等等，只要在物理条件还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坚持尽可能每天每天哦都配送物资到那个不同地方这些稀疏人口稀疏的区域去，每天配送哦，哪怕是他们在离岛，北海道有一些离岛，他们离岛上也有店铺，他们都是每天用船这样往返在送这些商品。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它是私人企业没错，但是它在每一个城镇如果都有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提供当地居民可以使用的一个私人的企业的避难所，这比公家做的还要多。甚至有一些人口稀少或是公共资源非常贫乏的地区，Seiko Mart 他们就跟政府地方政府做合作，譬如说他们就在这边开店，但是中间有一部分它不是拿来摆放商品，它是拿来做成座位区，然后外面因为北海道非常冷，那它就在这些Seiko Mart 的外面就是公车亭，那 这些在等车的人，他们就不用在外面吹风淋雪，对不对？他们可以进来里面坐在里面，所以说不定还买杯饮料，或者是买个吃的在里面边吃边等公车这样。那所以这对当地居民来说，哎，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使用的一个空间这样。那目前呢，我觉得最酷的就是这个，我看到这个数据我觉得超屌。他说目前在北海道总共有179个市町村乡镇市，你可以这样想，179个里面有175个区域都有 Seikomato。 所以换句话说，整个北海道的人口的覆盖率大概 99% 以上的人都可以在家里的附近找到 Seikomato。 所以他真的就是跟当时他们创立的时候那个创办人他讲的，他说他希望可以是一个成为一个与民同在的便利商店。那事实证明到现在这样的经营策略，不但因为以一般常理来看你会觉得天哪，这样你成本怎么那也堪及这样，结果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经营策略不但没有让他们，不但没有造成他们经营上面的危机，反而让更多北海道的道民支持他们，而且常年都是北海道道民票选，他说他们第一名最爱的便利商店就是 Seikomato。 那第二个他们跟其他便利商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卖的商品跟连锁品牌的便利商店有很明显的差异。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的前身就是卖酒的嘛，酒品贩卖的，所以他们其实比其他的便利商店更早，也更要怎么讲，更有优势，就比较早申请到那个特许权，所以他们可以在他们的便利商店里面贩卖很多品项的酒类商品，从清酒啦 Whisky 啊到红酒什么都有。那尤其是红酒，他们跟很多北海道当地的农家还有酿酒厂做协同的契作，所以可以用非常划算的价格买到各式各样北海道的红酒。所以喜欢品酒的朋友， 我还蛮建议你可以到这里面逛逛，都不贵，那但是你可以试到很多各种不同口味的红酒。那其次就是他们这些商品很多是自，就像现在全家也有，那个 Seven 也有，可是其实很早很早开 Seikomato 之前就有他们自家制的商品，而且他们商品都强调说我们是用北海道的食材，这些原料食材的原料全部都是 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农场或者是牧场。那如果自己附近没有的话，他们就会跟当地的附近的供应商来做合作，那这样子的营运方式就可以减少，就是减少他们的成本，还有减少他们，缩短他们的运送距离。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可以吃到最新鲜最便宜的东西，那对农家来说就是多一个我可以贩售的窗口跟一个管道，那可以直接就是提升销售量。所以简单来说，你仔细找找看哦， Seikomato 里面有非常多的乳制品、冰淇淋、面包、泡面，你就会发现几乎上面都会有什么北海道限定，什么什么 Seikomato 限定，反正你看到限定就买来试试看，因为通常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一定只有他们这里才有。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消费者啊，对供应商，甚至是对他们自己便利商店，这样子三赢的这种营运模式呢，但有人就会批评啊，也不是批评啦，就是有人就会说啊，你们这样很辛苦啊，因为你们就是受限于这些食材的取得，就只能在附近，就只能在北海道，然后又受限于他们其实有自己的物流的运送网络，所以你变成被自己的物流绑住啊，所以你根本出不了北海道。可是其实换句话说，我觉得他们就在别人看来是缺点的东西，可是他们就把它变成优势。或许他们没有办法扩展到北海道以外的区域，但他们实实在在就是落实他们当时的承诺，他们要做成一个与区域共生、与民同在的这种经营理念。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还可以再加上限定，几乎真的所有东西都是北海道限定， Seikomato 限定这样。那我想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自己很喜欢在 Seikomato 里面挖宝，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奇奇怪怪你在外面看不到的商品。那我就是一个很受不了限定两个字的人，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 有这种毛病，而且又很喜欢尝鲜。我讲真的，尝鲜是很重要。我看到没有吃过的东西，我就很想买来吃吃看。那你就很适合去 Sekomado 逛一逛，还蛮有趣的。好，然后最后一个 Sekomado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因为北海道很冷嘛，所以他们其实在1994年，2004、2014、202430年前哦，他们在30年前就有现在我们觉得很习以为常的在便利商店里面出现的热食专柜。那可是那个时候其他便利商店都还没有，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奇怪哦，因为 Sekomado 他就强调说，你们来这里，好，大家来这里呢，来我的店便利商店里面可以买到热腾腾的现场制作的热食。这种做法在当时，现在我们觉得可能还好，现在便利商店店员很忙，可是以前呢，这样子的做法可以说是颠覆了那个时候所有人对便利商店的概念跟想象。因为大家都觉得便利商店卖就是现成的啊，包装好的啊，而且要容易物流容易配送的东西，就你现在居然强调就是你要卖热腾腾的，那就是因为这边太冷了，真的太冷，如果吃到热的东西随便你都会觉得天哪好幸福。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日本很多地方你去买御饭团的时候通常都是冷的嘛，对不对？但是在 Sekomado 你可以买到热的，而且是超级大，因为那边需要热量，在雪地里面是很需要热量的，所以可以买到超大的热的御饭团。哇，这个真的是在当时是没有的，只有在这里有。那除了热食柜之外，我自己最喜欢，我记得我那时候，哇，我那时候那边打工度假的时候是日币跟现在差很多，那时候日币最高的时候，我记得我当零点汇率有到0.3738，所以那时候就省钱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很受 Sekomado 的照顾。我那时候如果想要省钱但是嘴巴又很馋想要吃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常常去 Sekomado。 他们会有那种，你们如果到日本玩想要买一点点的下酒菜，不要太贵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100元，我记得我之前看到还有105块，就是我以前都会去买那个百元小菜，它就是100块可能有一小盘炒面，100块有一小盘什么卤的小东西，这样哈，就是每一个东西每一份都小小的，但是都是100块。那我如果要省钱，然后我又真的很不想要做，我其实不太会做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去 Sekomado 晃一晃，我可能就买个炒面、2道小菜，300块日币，再加一罐饮料，我都不用500块日币，我就可以吃一餐。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太划算了，以现在汇率来算更划算。所以综合以上这些各种因素，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到北海道，像我现在也是，我只要回北海道，我看到 Sekomado 我一定要进去走一走，会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那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种挖宝的感觉，大家可以去逛逛看。 好，然后再来呢，除了 Sekomado， 除了成吉思汗之外，还有一些我觉得是一定要去跨买的北海道限定的东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除了 Sekomado 不出北海道之外，其他的东西也真的很喜欢搞区域限定，北海道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在那个札幌啤酒，札幌啤酒不是有一个北海道限定的版本叫 Classic 吗？还有到现在应该已经20几年了吧，薯条三兄弟大家应该都吃过吧，还有 Royce 巧克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它有没有出北海道，有啦，但是你出北海道大概就只有在机场或者是有一些那种食品展才看得到这些东西，要不然你一般在店家里面是看不到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就是限定两个字的魔力，我觉得让人很恐慌，让我啦，让我就会觉得我每次到北海道觉得好怕错过了什么，因为只有北海道才买得到，然后不知不觉就失心疯就乱买一通。但是我还蛮甘愿的，就各式各样新的东西我就买来吃吃看。那下面我就介绍几个我自己比较有印象的限定商品。但我要讲的是我比较印象哦，不代表就是限定不等于好吃好喝，好，你自己斟酌。先提出单书了哈。好，第一个就是北海道人的可乐叫 Garana， 嘎拉拿呢是一种颜色看起来像可乐的气泡饮料。那我曾经看过有人把它中文翻成叫瓜拿拿或是瓜拉拿，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绕口令啊。总之这种饮料呢的原料里面有一种成分，它是南美洲的亚马逊流域里面的一种植物的果实，它就叫瓜拿拿瓜拿拿那这种果实长得很像人的眼睛哦，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我翻格子上面看一下，我有特别把它贴出来，我觉得它长得蛮可怕。但 anyway， 这种果实因为它有咖啡因，它的咖啡因的含量是咖啡的3倍，所以常常会被用在提神饮料里面。那据说当时可口可乐要进军到日本的时候，在这之前全日本其实都有在卖这种提神饮料瓜拿拿，可是可口可乐进口之后呢，就哇大家就开始喝可口可乐。但北海道就比较偏远嘛，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所以一直都没有可乐可以喝。他们足足等了3年，就比其他地方晚了3年才喝到可乐。那你说这3年呢他们喝什么？他们就继续喝瓜拿拿瓜拿拿。那所以这个也变成后来，就是即便后来可乐也进到了北海道，但瓜拿拿呢还是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现在就反过来了。你在其他地方你已经喝不到这种东西了，喝不到这种饮料，可是你在北海道所有的便利商店甚至贩卖机都喝得到。所以如果你下次来北海道的时候有机会，像我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会买一瓶来分给大家喝，大家都喝一口这样。那如果我遇到一些胆子比较大的，我就会建议他，我说你要不要直接买一瓶来喝喝看。但是我再次强调，限定不等于是好喝但是我敢保证这个味道是至少我在台湾没有喝过这个味道，我也很难形容。就像你知道日本人来台湾，我都会先买一个饮料给他们喝，这个也是日本没有的味道，但我们觉得还好，叫沙士。你可能觉得沙士还好啊，对不对？黑松沙士。可是对日本人来说，那个是他们形容是有中药味，他觉得他好像在喝药总之很有趣啊。就我就觉得你就喝喝看吧，不同地方不同口味的气泡饮料这样子。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叫 Hus Cup。这是一种北海道限定的一种蓝紫色的果实，它的正式名称叫做蓝靛果忍冬，很难记。总之呢 Huscup 它就是长得很像蓝莓，长得很像蓝莓。那但是 Huscup 这个字这个词它不是蓝莓哦，但这个词呢其实是在爱奴语来的。那在爱奴语里面的意思就是树枝上长很多的冬冬，就叫 Huscup 很直译哦。那所以很好玩，这种东西这种果实其实本来是长在西伯利亚这种非常寒冷的地方，那当然后来就是因为有候鸟啊等等，就慢慢传到北海道或是日本中部也有了，但比较都是在比较高山的比较冷的地方才会有。那所以北海道还是主要量产产区要怎么讲产量最大的地方。那这种果实因为它有钙质有铁质有维他命 C， 总之就是对健康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它非常容易就是口丢胸丢这样，而且它比较酸，它的味道比蓝莓可能比较甜一点。所以啊这种Huscup 常常就会被加工成譬如说果酱啦果冻啊或是果汁啊或是做成一些甜点啊饼干这种。所以你们如果下一次在北海道，通常啦你看到那个这什么蓝莓口味的东西，其实通常都不是蓝莓，你仔细看一下它通常都是 Huscup。 好，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味道是什么这样。好，再来最后一个是我也蛮喜欢的，我自己很喜欢的限定，而且这还不是北海道了，是只有韩馆才吃得到的汉堡店，叫小丑汉堡 Lucky Piero。 这个汉堡店也是很久以前就创了，1987年就创业的。你可以给他想象就是像台湾的丹丹汉堡，就是你不到当地你是吃不到的。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比其他北海道限定的商品更过分，因为他不是只有北海道限定，它是韩馆限定，你只有在韩馆才吃得到，真的 不夸张，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吃到过。那这间小丑汉堡的创办人叫王一郎，因为听起来就很华人的名字，没错，他就是华侨。他呢，他是在神户出生的。那爸爸妈妈呢，都是在神户卖化妆品啊、卖衣服啊这种做生意的华侨。那所以当初他在决定要开汉堡店的时候，哎，他就自然而然就研发出第一个口味，就是中国风味的汉堡。很奇怪哦，是汉堡西式口味的东西，但是里面的东西是中国风的。它什么口味呢？就叫油淋炸鸡汉堡。这个口味到现在还有，到现在还有，而且是他们的必点清单第一名，就是他们的定番推帮就对了。你一定要，如果你第一次来，你一定要先吃这个看看，蛮好吃的，我自己觉得。好，然后再加上呢，这个王一郎创办人呢，很好玩，他小时候就很喜欢偷偷溜进去那个马戏团去看表演。然后就非常喜欢小丑这个角色，但是他觉得小丑通常都有时候上面会画一个眼泪，就很悲剧性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不要啊，不要小丑，不要这么可怜哈，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 Lucky Piero 哈，就来命名。他希望用 Lucky 来把这个小丑很悲伤的部分去除掉，然后也希望 Lucky 就是可以带给所有来店里面用餐的顾客都很 Lucky 这样，所以他就叫 Lucky Piero。这间小丑汉堡呢，它起家的时候虽然是一个汉堡店，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里面其实不是只有卖汉堡，它当然还有薯条，还有咖喱饭、蛋包饭、披萨，还有冰淇淋，甚至还有意大利面、拉面、猪肉冻， blah blah blah， 各式各样的。那我自己最喜欢呢，其实不是它汉堡，反而是它的薯条，就是加酱的那种薯条。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摩斯汉堡里面也有的那个薯条，就是它是会加肉酱的在上面，然后或是加 cheese， 然后有各式各样口味，而且一定要现场热热的吃。我觉得哦，太邪恶，但是太好吃了。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在韩馆。我现在查到的数，他们自己官网上面写的，在韩馆总共有17间的分店，而且每一间分店呢都各自有各自的装潢主题，就是每一家都长不一样，而且都眼花缭乱，都是有主题，不同主题性的，甚至连菜单跟价格也都会稍微不一样。像刚刚讲拉面，有一些有一些没有，好，那或者是猪肉冻，有一些有卖，有些没有卖。那价格不同，这一点我觉得也蛮酷的，就是他们会依照他们分店的区域，譬如说这间分店它是比较靠近学区的，那它可能就是来消费的课程是以学生族群为主的话，那一间店的可能饮料价格它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但如果它是比较靠近观光景点的分店，诶，那它可能就会调高一点。那有一些小丑汉堡的那个收集控，他就会把全部17间分店他都全部去逛一圈，这样我觉得很有趣。那他们那个创办人就王一郎，他就说啊，他说他曾经看过一张顾客的这个意见调查表，上面就写了一个内容，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记在心里面。他就说这个内容是这样写，他说光是好吃是不会让人留下记忆的，如果呢你没有办法提供顾客惊喜感动跟信赖感的话，是没有办法建立口碑的。所以这句话也让他们从开店到现在，他们一直很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我不是只有在我的口味上面去做提升做进步，而是要持续给客人有惊喜有感动还有一种信赖的感觉。所以他们开店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地方看到，哎，他们生意还不错，就邀请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来我们家，我们这个区域，我们这个城镇来开，比如说札幌好了，举例来说。可是小丑汉堡他们就坚持，他说我们店里面的东西，所有的餐点又来了，跟 Seikoma 都很像。他说我们一定要现点现做，而且我们坚持不用冷冻的食材。所有的产品，所有只要出现蔬菜的部分就是有机蔬菜，甚至还有 80% 以上的食材都是道南，就是韩馆这一块，或者是北海道产的， 你看他的坚持其实跟 Seiko Model 非常像，就是外表看起来你会觉得，哎，你们真的是傻了，有扩展店的机会你们不扩。那也因为这样子，你知道他们其实他们的策略就是我有很多的坚持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大规模的这样，哇，全日本，不要说全日本，全北海道他都没有，他只有在韩馆。他这样子的经营策略看起来很笨，可是相对的他们就是选择，这是一种选择啦，我觉得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他是选择跟当地的供应商跟当地的民众站在一起的一个企业。我相信就是对韩馆人来说，他可能不会记得汉堡是什么味道，但是他永远会记得，哇，看到小丑汉堡就是一种对家乡的那种怀念，一种很安全很信赖的感觉，还有怀念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哪一天啦，你都已经到韩馆了，我觉得有一餐吧，或者是一个下午茶，可以在这一间小丑汉堡吃吃看什么叫做韩馆人的味道，我觉得很值得一试。好啦，那这次推荐了很多我自己觉得的限定，就不能错过的限定，大家如果去北海道的话就不要忘了试试看啦。那我们这次就分享到这里咯，ではまたね。